法等新等级法典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于藏本来护主农请把七情五方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如此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慈心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抉择一切诸法无自性的像这样的这个书生的这个论点那么分了这个全论呢分了三个科判吧可以说是这个初义中义和这个末义其中的中义呢也就是说论义呢分了它的这个总义和这个别义现在正在讲这个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名义世俗地的道之地第二呢就是名义这个是生义地的修法这样两个科判要看其中第一者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破除四颠倒执修习中士一乐升起愿菩提心的规则第二个呢可以说是这发起新菩提隐于修习菩萨行的规则首先呢第一者分的四个科判就是前四品的内容也就是说通过广思维念识法门然后呢就是破除常执颠倒的这种执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方面呢通过思维有漏皆苦之门破除乐之颠倒之方便第三个呢思维生死体性之门生死这个体性的生死这个不清净的体性之门呢然后呢破除净执的这种颠倒的方便第四个呢那么对于这个有漏法不应之为我和我所之门破除我执的颠倒方便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四个科判其中呢第一者呢已经讲完了现在讲第二者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这个乐执就是世间上的人呢认为在三界轮回当中有个快乐可以追求有这样快乐可以追求的缘故呢那么不惜有这个造很多罪业然后是很有颠倒的这个非理说义为了使一切的所有修法的众生能够这个精进的修持升起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呢那么因为菩萨呢就用这个殊胜的智慧然后呢就是破除了世间上的种种的一种这个对乐对快乐方面认为有自信的或者就认为在三界当中有快乐像这样一种颠倒执着呢那么就进行了这个破除或者我们学习之后呢那么就可以了解三界一切的一切这个三界的自信呢完全都是痛苦的本性关键没有快乐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学习如是的这个方便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三个方面的进行宣讲第一个呢以出生修苦之理第二个呢是佛说生苦之理第三个呢修持辛苦之理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就是全品的内容那么首先这个讲第一者呢那么就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呢那么就是略示应该保护苦气之身具苦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应该首先保护第二个呢广说这个修苦之门第三个呢破除乐有自信世界上人认为乐快乐是有自信的破除相这样的邪见那么其中呢现在我们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它也分了这个七个内容七个内容呢就是广修持这个广觉知一切都是痛苦的道理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七个内容呢那么首先呢就是说了解此生多分为苦受第二个呢就是说不需要勤作自然就可以产生痛苦可以说或者说是痛苦呢比较容易升起比较容易这个产生这个像这样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前面的第一者呢我们也讲完了吧今天呢讲这个第二者第二者呢就是说不需要勤作呢痛苦容易升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有分了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如果是心求小乐的话也应该胃部大苦有这样的这种殊胜的意义像这样的这个意义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呢通过前面这些这个措辞或者他们已经学习了前面内容之后呢就会认为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去这个追求安乐的话也是可以追求得到的也可以追求像这样的安乐是可以追求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追求了安乐之后呢难道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痛苦压服了吗现在就不需要畏惧这个痛苦了吧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知那么认为可以追求到这个安乐而压服或者就是说遣除痛苦的这种执着呢释迦菩萨呢进行破斥如欲能得苦乐岂能如欲汝何重希者多苦何不畏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三界当中现见完全呢就痛苦方面呢就是随心所欲可以获得随便可以获得痛苦但是呢要获得安乐呢就绝对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获得的那么既然是如此一个本性呢你为什么对于这个非常稀少的这种安乐非常的这个重视那么就是不畏惧像这样的这个大苦呢对这个像这样的很多的或者觉得很严重的这个大苦为什么不畏惧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它的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为什么要这个地方讲如欲能得苦呢 也就是说这个痛苦在三界当中，因为它是它的本经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想要获得痛苦呢，那么随心所欲就可以获得到，马上就可以获得到，马上就可能获得很多痛苦。所以像在我们在这个限量在整个世界上的话，限量的时候或者在我们自己本身来讲，限量的话就可以获得很多痛苦啊，比如说这个身体方面的痛苦也好，还有心方面的痛苦也好，等等等等，有很多因缘可以导致我们产生痛苦的。而反过来讲的话，乐挺难如玉呢，那么就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在真正世界上这个快乐的话，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就可以获得。所以说讲的话，乐起人如玉，并不是说马上想要获得安乐他就可以获得的，因为这个快乐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在这个整个世界上的话，快乐是很稀少的。因此说你马上自己想要相信当中马上升起一个分别念，想要获得一个安乐呢，这个方面是很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可以这个可以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世界上很多人呢，他就拼命去追求快乐，但是真正要追求到这个快乐的人呢，就非常稀少。但是在追求快乐的过程当中，我们见的话，就是这个现在见到的话，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非常多的痛苦就可以产生的。世界上的人呢，想要离开这些这个求不得苦啊、爱别离苦啊等等，像这样苦想离开呢，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像那样痛苦经常就在自己的身边，很容易遇到的缘故呢，所以真正的想要这个离开是很痛苦。反而呢，反过来讲的话，就是真正想要得到痛苦的话，那么就是很容易的。虽然世界上的人呢都是非常不喜欢获得痛苦，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痛苦就是经常随住的，就前面所讲的一样。因为说这个通过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愚痴人，真的是有前面这种邪见的，像这样于是呢，你为什么要这个去这个追求或者看重非常稀少的安乐，认为这个能够获得、能够得到、能够得到之后能够压服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这个愚痴，这种颠倒，多者何不为呢？那么对于很多很严重的痛苦就限量摆在我们面前的痛苦，为什么不升起畏惧就应该升起很强烈的畏惧心。这个方面它的这个意义，那么它的比喻呢，也就是讲一个盗贼，一个盗贼他挖开了这个国王的这个仓库的时候，他从里面偷取了很多金银珠宝，偷取金银珠宝，他把这些金银珠宝偷到手的时候呢，他认为很安乐，因为获得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获得了很大的这个快乐，他认为通过这些金银珠宝可以发财，自己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对境是很严厉的，他是这个国王的这个财物，国王的这个这些东西被偷到的时候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下面很多这些大臣啊，还有很多这些这个还有这些警察等等，还有这些人肯定要去调查，一旦把你抓住之后呢，那个时候所受到这个惩罚是非常严厉的。那么现在呢，你现在一方面对这个获得了少许的财物非常的需求，非常需求获得这个少许的财物，但是呢，为什么就不害怕一旦被国王抓住的时候，像这样一种大的痛苦为什么不害怕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不害怕的话，就是一种短视者可以说一种近视者，就不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眼光呢看得很近，所以说就认为呢能够通过这个获得安乐。通过像这样比喻，我们可以知道呢，整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不明事理的这些众生呢，也是这个同样如是的。同样如是的话，我们现在他为了追求一点点的这个微小的安乐呢，那么对于这个很强烈的或者很多很长远的痛苦呢，没有产生畏惧没有产生畏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应离完全都是不应离的。所以通过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必须要舍弃对像这样方面的这个执着追求，而好好的修持这个殊胜的正法。那么这个方面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贪生呢，犹如爱怨底一样，像这样的也是一种不应离的。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讲这些有些这个像这样的愚痴人呢，他也会进行这个邪分别邪思维。他如何进行这个邪分别和邪思维呢？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只要把自己的通过很多资讯呢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可以获得安乐，就可以获得安乐就可以使这个痛苦的本性转变。但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以得安乐身，反成众苦气，众生与众愿二者实相同。现在通过各种方面得到了一点安乐，使自己的身体呢享受到了一点点的安乐，但是呢能不能使自己获得眼没办法，反而使自己的身体呢又变成了就受痛苦的苦气更加加重了，他是受苦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度呢，绝对会加重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爱众身体和爱众怨敌二者呢是相同的，根本没有什么差别的。你对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爱重，非常的重视 啊，像这样的话肯定会引发非常多的痛苦，很多痛苦都会引发，就好像你对这个怨敌非常的这个就是看重一样，你对怨敌很看重的话，肯定通过怨敌呢，那么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痛苦。因此说呢，你对身体看重，那么就相当于和这个就是对怨敌看重，二者是相同的，这两二者呢在引发长时间的痛苦，这个角度来讲完全都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没任何差别啊。所以说呢，对这个身体呢不能够过于的这个重视，不能过于重视啊。这个地方这个宋词讲到的意思也是比如说是入不刷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就是很相似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平时对这个身体认为应该使身体受安乐，而使用经常使用很多就是殊胜的资具去保护它去这个安养它的话，他的这个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变得娇弱起来啊，越来越娇弱。所以说呢，他越来越娇弱的话，越娇弱他受痛苦的这种机会呢就会越大，而且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很微不足道一个痛苦，非常微小一个痛苦呢，就会使自己的身体感受很严重的痛苦啊，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说呢，我们用各种方便使自己的身体获得安乐，那么是不是反而令自己的身体又变成了一种重苦的这种器具了呢？受痛苦的器具肯定是呢，绝对是的。我们可以说世界上的人，他如果就经常就受到各种磨练，经常受到很多痛苦，他身体也好，心也好，经常这个受到痛苦的磨练的话，他在遇到这些重大痛苦的时候呢，他就能安忍，何况是一小的痛苦呢，更不能伤害他。那反过来讲呢，如果平时娇生惯养惯了，然后呢遇到一些微小的痛苦的时候没办法安忍，努力要使自己过得安乐比如说呢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眼根所见到都要很舒服的这些东西，耳朵所听到要美妙的这个声音啊，美妙的音乐等等，或者就说这个还有呢自己的身体所处等等，像这样的话，如果经常这样习惯之后呢，那么一旦离开了像这样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对境，像这样美妙的对境，一旦离开或者像这样的对境稍微变得恶劣一点的时候，那么自己肯定就没办法忍受的我们可以说很多人他就会大发雷霆，他是相处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严重的痛苦。说这一切是什么呢？这一切就是这个太这个将就自己的身体了，太爱护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使自己的身体呢成了更多痛苦的，受更多痛苦的，像这样的这个器具。也就是说呢不能够重视身体如果对自己的身体太过于看重，那么就是会如实的引发各种各样的痛苦。尤其是作为修行者来讲，那么在这个佛经当中讲呢，要这个修持很多苦行，修持很多苦行。那如果现在我们一方面想要修持出世间的这种这个正道，想要获得涅槃的安乐，一方面呢又舍不得轮回当中的种种的妙遇要想自己过得好一点，是吧？可以说很多人呢希望在这个美满的这个环境当中修持正法，一切都具足的这个像这样条件当中修持正法。一方面呢，一方面享受轮回当中的热，一方面要想这个获得这个出世间的安乐实际上呢，这个是很困难做到的这个方面是做不到的就是华子墨去比喻的时候，两头的这个针呢，两个头的针，你想用来这个做缝纫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方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对这个轮回方面的这种娱乐看得很重的话，那么最后肯定自己会追求这方面，因为无始以来习惯已经习惯了，对解脱道方面的追求肯定会薄弱的。因此说，如果想要获得解脱道的安乐，必须要放弃对轮回的种种妙欲的追求，对他们的贪执，才如实的能够获得解脱呢。因此说，我们现在修行正道的过程当中呢。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呢看得太更为重要非常重要，像这样的话就是过于这个将养，过于这个爱护呢，那么只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就好像这个重视怨敌一样。那么在讲义当中讲到了，那么这个重怨呢，就是重视怨敌呢，那么就把这个怨敌呢看得就是非常的可怕，把这个怨敌看得非常可怕，非常重视他的话，那么自己呢就会经常受到他的这个就是要挟，或者经常受到怨敌的这个痛苦。那么有的时候乃至于就是怨敌走到自己的身边或者说一句话的时候呢自己认为他是不是要准备伤害我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非常自己的这个身心非常虚弱的缘故呢，太重视太过于就看重怨敌的能力太害怕这个怨敌了，所以说使自己非常微弱，自己的身心非常虚弱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怨敌的一个一举一动等等呢，都会使自己身心很大的恐怖受到很大的痛苦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重怨，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众生与重怨呢，实际上二者就是没有什么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可以从科判的这个来看的时候呢，爱护身体贪爱身体就这个实际上和这个爱护怨敌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任何差别的。 那么在比喻当中讲到呢，曾经有一个人，他自己在做这个马夫的时候，或者他自己生活很贫穷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这个睡在这个非常这个坚硬的这个木板上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可以说非常痛苦。那么国王看到他是痛苦的时候，对他升起怜悯之心，然后呢把他就是招到这个什么呢，把他招到这个王宫当中，使他睡在非常柔软的这个床垫上面。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是很舒服的，身体感受到安的很舒服，但是养成习惯之后呢，那么在自己的床上出现一点小小的这个石块，或者一点小就像小戒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硬物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睡不着觉，辗转反侧的睡不着，会感受很大的痛苦。好，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比喻对比什么呢，刚开始的师父呢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是处在痛苦的本性当中的感受很严重的痛苦就好像这个马夫也好，这个像这样的奴仆也好，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就睡到就是硬板上就是睡不着觉，感到很刺痛，就像这样的一种本性。后面呢，就国王使他获得这个睡到软垫上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众生呢通过各种方便呢得到一些知具，使身体呢感受到了这个种种的安乐。那么就是说在后面的话，这个马夫呢，他自己呢在床上出现一点点小小的东西的时候，马上感觉非常的这个痛苦难忍呢。那么就是说现在的话，众生也是同样的，现在很多众生呢，他使用这个外境将养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很安住自己的身体使自己呢的享受呢非常圆满。这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像这样的享受的时候呢，一旦失去了这些欲妙，或者一旦遇到小小的违缘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非常严重的痛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现在呢就对这个身体特别爱重的话，那么只会引发今生当中的很多痛苦，以及来世当中的很多痛苦，就没办法是一个修行人呢正确的修行正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方面是第二个科判。下面就讲这个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讲就思维身体呢不能超越痛苦的自信，不能无论如何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身体的自信就是痛苦，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没办法超越像这样的本性，或者另外一种安乐，或者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本性转变了，通过各种方便的转变自己的这个身体痛苦的自信，使它变为安乐的自信呢，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科判当中意思就是说，无论如何你没办法超越这个身体是痛苦的这个自信这个方面也是针对其他人很多人的这个邪执吧我们可以说这个宋词当中的很多这个邪执呢，都是很多人的想法呢，都是想要无论如何他要找很多理由呢，都要这个想要成立这个安乐是有自信的。他成立安乐是有自信，或者说安乐可以就是痛苦可以转变成安乐等等，他们要成立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有什么样的真实的想法呢？或者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在潜意识当中，或者有意无意当中呢，都要想这个安利，都要想成立这个轮回，实际上还是有安乐可言的。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在要这个修持出世间的这个正道的话，必须要感受很多痛苦必须要感受很多痛苦。也就是说，要修持这个正法的话，很多世间的欲妙都要舍弃。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他的这个智慧没有坚固的时候呢，他就是很难以马上就对这个一切轮回欲妙的这个他贪执呢，就是很难以马上断除。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心内心当中就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因此说呢，一方面他就很难以这个真实马上舍弃这种快乐缘故呢，他就会自然而然找很多理由，想要成立一切这个安乐呢，实际上是存在的实际上是有自信的。所以说呢，就会就说这个提出很多问题，或者是冒出很多很多邪分别念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宋词当中呢频频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这样的理由，那样的理由，都是想要成立都是想要成立这个安乐是有自信的，或者应该寻求安乐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根据，所以想要成立像这样的一种观点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意思呢，也是如是心理破词生虽久享受不能成乐体，为他圣本性此定不应理自己的身体呢就虽然长时间的享受的这个快乐，但是呢像这样的快乐呢就是它因为是外来的缘故，因为是本身的痛苦的自信的话，那么此定不应理这个是肯定不应理的，绝对不应理的。因为这个身体的自信是痛苦，而安乐呢需要依靠他缘而产生。所以说你认为需要通过可以通过这个他缘啊超胜或者转变身体痛苦的本性的话， 这个绝对是不应理的啊，不应理的像这种鞋子。身体呢，我们说是通过各种享受，各种各样的方便吧，或者说精神当中，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精神当中修习这个善法，修行的善法，长久修持善法，或者修持的这个比较圆满的，或者就比较这个殊胜的善法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三业，也许在后世呢，就会引发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快乐的享受。好像就是说，比如说今生当中我们现在见到的一些世间上的这些有些这个他的享受比较圆满，这些人呢，可以推知他的上世的时候，上一世的时候肯定是修习过比较圆满的福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今生当中呢在自己的身体上面享受到了这个安乐的这个像这样的快乐。但是呢，就是身体虽然如是享受的这个长久的快乐，那么能不能使他转变呢？也就是说能不能使现在快乐变成身体的自信呢？不能就是不能成乐体，也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呢不可能变成快乐的本体绝对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呢，自己修的福报比较长一点，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感受到安乐，它的这个时间要长久一点而已。实际上的本体是不可能转变的，因为前面也分析过吧。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的身体呢，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痛苦的本性的都是痛苦的本性的。所以说呢，通过他缘而获得的这种安乐，不管他的时间再长他的这个所显现上面他的这个安乐的这种这个角色呢更加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强烈，但是呢，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他变成这个身体的自信的，因为他是本性。如果你认为呢，通过像这样的个他缘，通过修持这个其他的善法的他缘，能够转变使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本性转变成快乐的话，那么绝对是不应道理的。就好像比喻当中所讲到的这个就像这样的意义一样。那比如说呢，就是这个乌鸦它自己呢，就是说乌鸦呢，因为它这个在自然界呢有很多很多稀奇的事情乌鸦呢确确实实它就会这个抚养这个杜鹃的，像这样的一个抚养小杜鹃，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出现的。所以说乌鸦呢，它从这个它从这个杜鹃的这个蛋那个时候开始孵化这个杜鹃的蛋，然后呢，逐渐呢使它这个小杜鹃呢出来之后再抚养它。但不管再如何进行努力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杜鹃的自信呢是没办法转变的没办法变成乌鸦的不能认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乌鸦长时间的照顾了它又这个从它这个卵的时候，从蛋的时候开始孵化，然后呢使它孵化成小杜鹃，然后变成小杜鹃的时候又在喂养它，使它能够自己能够独立的生活为止。那么有这么大的这个精进努力，能不能使这个杜鹃变成这个乌鸦呢没办法的。所以同样道理呢，像在我们自己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身体的自信三变，或者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呢，像这样子的痛苦是一种自信是一种自信。不管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身体的自信或者三界痛苦的自信当中，你暂时感受到怎么样的一种快乐，但实际上呢就是没办法转变的没办法转变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有些这个天人他的几个大业当中享受安乐，我们就不能想他享受的安乐时间很长，所以说呢肯定是有自信的，绝对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我们现在见到佛经当中记载的这些天人，他的福德尽了之后呢，还会堕落恶趣，还会堕入地狱，还会重新受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安乐只是暂时性的，绝对不是一种这个真正的本性。了解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俗的本性之后呢，那么世尊就教导我们那个看破像这样的轮回的这个自信，应该呢修持这个处理行，应该修持这个殊胜的解脱圣道。那么就是这个宋词所讲的这个意义吧。所以说像这样也是讲到了这个痛苦的本性不可改变的，像这样的道理。